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也知道要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预备好的器皿，好叫我们在这里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主，我们真是欢喜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能够在地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愿今天晚间这个地方满了你的同在，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让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里，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啊，打开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上次交通到第十八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十九节和二十节先读一下，好吧？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啊，那么在主日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啊，那么在那里，主对约翰做了重要的启示。那么主把他自己的光景啊是怎样的情形，那么启示给约翰。所以到了第十九节啊，他这里开头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这个所以呢，就是接续上面的啊。那么因为约翰有所看见，他得着启示，所以神就叫他呢把这些都写下来。这里哈讲到三件事，就是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有很多读启示录的人呢，都用这三个点就把启示录分成了三个重要的段落啊，就是所看见的，那么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啊。的确在启示录里面呢是包含着这三方面的事情。那么所以神让约翰呢首先就是把所看见的事情要把它写下来。所看见的事呢就是前面我们所交通到的啊，他在拔摩海岛上所看见人子的异象啊，所有这一切的光景，那么他都要把它写下来。那么什么是现在的事呢？现在的事呢就是下面第二、第三章所讲的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事情啊，那也是根据于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所有的光景所写下来的。然后呢，我们知道从第四章以后的啊，那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啊，那是神给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里呢神说把它都写出来的意思说什么呢？神不再隐藏任何的事情，神愿意把他计划中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也晓得神是把他在末后时代中间所有一切的工作，所有一切工作进展的情况和地上所要发生的这个情形呢都全部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晓得全本圣经到了启示录 这就是一个什么完全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手中所拿的这本圣经啊，就是神完全的启示啊，我们无需要在上面再加什么或者减什么的，所以我们手中的圣经是完全的启示。这个呢，对于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讲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有好多基督徒呢，他们觉得圣经的启示还不够，他们在圣经的启示之外又弄出很多东西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不需要的，因为什么？我们的神用他完全的智慧做了完全的计划，并且经过了1500多年，运用了40多个作者，已经把他所有的心意都完全写出来了。所以今天圣灵的工作呢，只是根据于什么？神的完全的启示来做工的。所以在圣经的启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启示。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必须要牢牢的这个记住这个点。因为主说都写出来，就全部都写出来了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晓得神的启示呢就已经达到了完全了。那么在第20节那里，他说呢，就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那么主在这里呢，再次的把这个，那么把它提出来，告诉彼得啊，在这里，并且呢，主自己解释了那个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圣经呢用奥秘这个字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因为呢神的事情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能完全明白的。那么神的事情呢也太细了，细到一个地步呢也叫我们无法完全能够明白，但是呢借着圣灵的启示呢，他可以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肉身中啊，我们对于神所能做的事情，我们认识的非常的有限，没有谁敢讲他对神的事情全部了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就那里讲到说呢，只等那完全者来到，我们就完全明白，所以不用着急啊，有一天你我全部都明白。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根据神给我们的这个奥秘的智慧呢，我们可以略略的懂得一点神的心意。感谢神，神实在是爱我们，他并没有隐藏什么不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启示出来的奥秘，人就是奥秘啊，因为这个呢可能我们要用勇士来明白来了解，所以将来的事情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那个丰富啊，那个恩典有多大，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能够完全说明。但是呢今天神也把我们今天所能领悟的所能知道的呢，那么告诉了我们。所以这里提到这个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需要注意的啊。我前面呢已经把这个七个灯台的这那个金灯台的意义已经给弟兄姊妹们已经说明了，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七个使者的特点啊。他说你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那个使者的特性啊。那么这个七个使者呢，首先他们是星，什么是星呢啊？我们晓得第一个星是属天的啊，在天上的那个才叫星，是吧啊。我们常常夜间呢去望天上的星啊，星是在天上的，所以呢这个星第一方面说明是属天的。 就是这一般人呢，他们虽然在地上，但是他们过属天的生活。什么叫做过属天的生活呢？他们不受地的缠累。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过属灵生活，追求属灵生活的人，我们就晓得，你真正有一点心爱主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缠累。这个地呢，它是一个下坠的力量，它一直的把人怎么样往地上拉啊。所以我常常感觉到有些基督徒啊，比方说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世上的名和利啊，他也不爱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他又出现什么名和利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属地的事物啊，要名要利啊，那么这些都是把人往地下拉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跟随主呢，感觉到困扰我们最厉害的东西怎么样，就是个属地的事物啊。所以基督徒啊，要过属天的生活啊，这个里面有一点的征战的你需要摆脱什么属地的事物。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怎么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那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意思就是说呢，他要过属天的生活，他把凡是属地的东西都看作是粪土。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对于地上的事物，我们没有能具备这样的眼光，哎呀，我们真的走奔跑属天的道路非常的困难啊！我们今天感觉到地上的钱财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吸引的力量啊！世上的这种优厚的生活啊，那么这些吃喝享乐，这一切的东西都成为我们什么极大的一个捆绑啊！现代人呢，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事物对我们影响越来越厉害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应当过属天的生活。所以这一般人能做使者，他们身上有个特性，就他们过属天的生活，他们不受地上事物的影响。你知道在300年前呢，当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啊，这班弟兄们他们真的是爱主啊。他们那个时候呢，虽然生活上呢显出来有些东西啊有一点点，今天我们来看有点极端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他们里面实在是被主的爱激励，他们竭力的想要摆脱这个地上的事物。所以因此呢，有些弟兄们呢，他们连照相也不照的。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当有人要给达尔比弟兄写传记啊，想跟他找一张照片都找不到，因为我们的弟兄不照相，他不敢照相。所以最后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弟兄回忆了，用画像把他画出来了。所以他的传记上面呢是一个画像，不是照相啊。他们不要，绝对不要这个，不要留下自己的什么形象。他们也绝不过生日的，从来不过生日的。凡是属地的那一些的事物，他们全部都摆脱啊。当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头看呢，感觉到他们有的地方有点太过了一点，但是你知道在历史的上面，在那个时代里面，因为他们里面被主的爱激励啊，他们要过属天的生活，所以他们竭力的把这些东西通通撇弃啊。我也跟你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看见那些弟兄姊妹的那个情况啊，那么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觉得不要爱世界嘛，对不对？要过属天生活嘛啊。所以呢，姊妹们从来都不能烫头发的，你知道吧？这个烫头发就爱世界了。所以你到聚会里面来看的时候呢，都是什么年长的姊妹呢扎一个揪揪啊，那么年轻的姊妹呢扎两个揪揪。你看这一片都是这样，到现在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大家觉得不要爱世界，所以呢来聚会的时候呢，个个都穿，姊妹都穿蓝袍蓝布大褂啊，所以你看起来一片都是这样。那我们弟兄们呢，个个都穿黑西装，打黑领带啊。 谁也不敢打个什么红领带什么的这些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这个有时代的一个他的一个意义了哈。当然是有点过分的啊，有点过分。但是你可以看见在那个时代中那些弟兄姊妹们追求主的那个心志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竭力的过什么属天的生活，绝不容许地上的事物跟我们有任何缠累。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中要求也很严格，任何事物跟教会的事物一起冲突，你必须把地上事情撇下来啊。像我们有时候比方说你要来聚会了，你家里面来了几个亲戚，对不对啊？啊，你觉得有亲戚来了，你今天晚上你可以旅游了，你就招呼亲戚了，你就不来聚会。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会被定罪的啊。因为什么？他们说你必须把主的事摆在第一位。弟兄姊妹，我到今天呢，我实在感觉到啊，在那种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点极端的特别的一个气氛里面呢，反而弟兄姊妹们爱主的心迫切。今天呢，我们好像呢，哎，我们知识多了，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呢，有点这个太过了。但是呢，我们的情形怎么样，也变得放松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在主面前呢，这个属灵事情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太过，要不然就是不够啊。所以有很多时候需要有真正的平衡呢，非常重要。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在教会中能成为使者。你必须怎么样，是天上的心是吧，你必须是过属天的生活的啊。所以这个心一方面代表属天生活，第二方面这个心是会发光的啊，不发光它就不是心了，对不对？会发光的。那么这个光呢，我们知道它都是反照什么，反射日头的光是吧，然后它反射，因为天上的星体来讲的话呢，他自己很多不会发光的，他只能反射别的星球的光，所以我们看见天上很多的星发亮，有很多东西呢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光，是反射别人光。但有的星的也会发光，自己发光。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一个发光体。为什么是个发光体呢？我们基督徒呢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光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把光照射出来。不过呢，因为我们呢这个器皿什么不透明啊，是个瓦器，所以这个光一放进去之后呢，只能在那个口上看点光，旁边地方就看不见，对吧？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唱得很好，我只不过是透明的用器啊，为了彰显你的秘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追求什么呢？追求透明啊，生活中透明的啊，这个透明呢就表示什么？你是活的公义，活的正直，活的良心平安。所以呢，你的生活呢就可以怎么样，让主的光从我们里面怎么样照射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要成为使者啊，你就必须是一个透明的器皿，必须是一个什么发光的器皿啊，让人从你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生命的亮光。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心啊，这颗心啊所说明的这个意义啊。至少我们这两方面弟兄姊妹能记得，一个是属天的，另外一个呢是发光的啊。那么你要成为神手中的使者，你必须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心呢，不是刚是光是挂在天上，它是怎么样？是握在主的右手中的，握在主的手中的啊。那么这个手呢，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这个手就是灵，跟那个灵是同一个字。所以神的手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的手。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啊，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呢， 当他要去的时候，他会求父，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是吧？他要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你一蒙恩得救之后啊，你所有的生活、侍奉、行动都在什么？圣灵的手中，是圣灵教导我们，是圣灵开启我们，是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这就是神的手在这里亲手的教导我们。所以今天呢，约翰告诉我们要顺从膏油的生活。什么叫膏油的生活呢？就是顺服圣灵的生活。这个顺服圣灵的生活呢，其实就顺服神手的一个工作。感谢神啊，是神亲自亲手在我们身上来雕刻来制作的。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我不可能变得那么精美，否则你我不可能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是吧？有谁能够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呢？弟兄姊妹，虽然我在服侍，我不能，任何人也不能，保罗也不能，对不对？只有什么？只有神可以。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把我们做成。但是很可惜，今天什么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不太懂得怎么样顺服恩膏的教训。所以这班使者是什么意思？他们被握在主的手中，就什么意思呢？他们是真正顺服圣灵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啊！你要知道，我们神的手啊，多宝贵啊！这个手什么？是保护我们的手啊！我记得从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以前看过一个弟兄啊，他那个小小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抱着她哈。因为我们很熟，去他家，我就看见，他做了几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天我去看的时候呢，他把他这个女儿放在那里，他要准备喂奶了。他喂奶的时候他怎么弄呢？他就把那个奶瓶拿起来啊，就滴了几滴奶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在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结结婚了啊，但是我不懂。我问他，我说你干什么？他说啊，要试一试奶温呐，你不能做糊涂的父母，对不对啊？这个奶啊，热得不得了，就往小孩的嘴巴里塞，那不把嘴皮都烫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要先怎么样，用他的手来试试温度，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呢，能不能给这个孩子吃。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今天你我在地上所经过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试炼，主老早知道其中的温度是如何，主绝对不会把你所不能承受的量给你，因为他怎么样？他已经试过这个温度了，你可以吃的，他再给你。还有一次去的时候，我看见他这个右手抱着孩子啊，要给那个孩子洗澡啊，那一盆水在那里，他不是一下把孩子就放下去啊，他第一件事嘛，他先把他的手伸到水里面去摸一摸。觉得温度可以了，然后才把他们孩子放下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他带我们是怎样教导我们，怎样养育我们的，那借着圣灵。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神的灵就是神的手，神的手就是他亲手的带领，亲手的教育，亲手的栽培。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大能的手来引导我们。但是很可惜，当教会历史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人里面已经有了主的圣灵，但是生活中并不跟随圣灵，并不懂得顺服恩膏的教训啊。所以我常常讲，在对圣灵的经历上最困难的经历就是顺服。你要恩赐，要能力，这个都还容易，最困难的就是顺服。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要看谁顺服圣灵顺服的多，能够让他握在他的手中啊，在圣灵膏油的带领底下，弟兄姊妹们，你就很可能是使者啊。所以这里的使者就是这个七颗星，这七颗星是握在神的手中。我们晓得为什么是右手呢？不是左手呢？ 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规矩里面呢，右边是大的，最大的一边，所以这边代表什么？代表全能，代表全能。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能让神的右手握住，在他的全能里面，他就能怎么样？为神掌权。你们记得诗篇十六篇里面的话吗？大卫怎么祷告呢？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不对？啊，今天你不能让主在你身上真正做主，你就不可能在环境中替他做主。啊，所以呢，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的右手。一个肯被神右手握住的人，他就是一个能为神掌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啊，神对约翰所说的这些事情有他非常的意义和价值在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特别到了末后的世代，进入启示录这个黑暗的这个时期里面的时候呢，神在教会中什么呀？要得做使者。所以教会应该是灯台，为主发光的，是照亮基督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任何人的事业，也不是任何人的任意照着自己兴趣可以做的一个地方。教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照亮基督。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呢，你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的，你不能把组织外的个人私人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的，因为教会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呀？显扬基督的。所以人进到我们中间，应该感觉基督在这里，基督被高举，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才是教会存在最大的意义。神建造教会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为着彰显基督的啊。所以呢，它是灯台。所以人只在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呢，七个金灯台就把它都整个形象都照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见呢，神在教会中要得着一班使者啊，这班做使者的人呢，他们呢在地上呢能够为神掌权，他们能够来服侍神啊。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十节最后呢，那么神对约翰呢重新提醒这件事情。好，现在呢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起来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是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那么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见啊，首先呢，神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新约圣经啊，几乎所有的书信都是用写信的方式。所以你知道这些外邦人呢，他们不信神的啊，一些异教啊， 他们常常批评说呢，他说你们这个新约经典呢，只不过是信而已，是信呢，不是像人家那样的写的那个真正的那种经典，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感谢神啊，神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的心意，这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信呢？你写信你一定是有对象的，对不对？表示呢，神以我们为对象啊，因为这个呢，它不是说呢一个广泛的写给一个论文啦，一个叙述啦，是吧？它是有对象的，所以呢，这些话对我们是有关系的。你没有关系，你也不会写信，对不对？你要写信给一个什么，一定会是有关系的啊，有目的的，是吧？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你写信给你的亲友啦，给你的朋友啦，你都是有目的你才写嘛，或者说还问安也可以，对不对？你写啊。那么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收到一些不认识人来的信啊，他也是有目的的，他写信为什么写给你？他是有目的，所以写信这件事情表示什么呢？他是有对象的，他是有目的的。所以呢，这个信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不是道理，信不是道理，不是一种的著述，像写书一样的，不是的啊。它是针对我们的情况的，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把读新约圣经读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什么？是信来读。所以我常常讲，你如果跟主之间呢不能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么你读圣经呢，你就觉得枯燥无味。如果你跟主之间建立爱的关系的话呢，你读圣经就不一样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举过例子啊，像我那个老父亲他在世的时候啊，那么因为他离开中国大陆40年，跟大陆的这些亲戚们呢都没有过去都没有来往，不能来往，对不对啊？等到后来开放了，大陆开放了一点，他们就可以写信出来了。那我父亲已经年纪大了，他也没办法回大陆去啊。我在家里面，我常常看见一个景象，每次啊那个信一来，他就赶快就问有没有家乡来的信。那么我家乡的这些人呢写信给我父亲呢，哇，我父亲一拿到信呢，宝贝的不得了，赶快就跑到自己房间里面把门关起来了，他就在开始那里哎呀仔仔细细的读这些信啊。有的时候他读得很高兴呢，他说来来来，你也看一看。结果我一看呢，没什么意思，都是一点问安的信啊什么东西的。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他没有感情，你知道吗？所以我读起来的时候呢枯燥无味，但是我爸爸读起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个里面呢真是这个满了感情的。因为什么？他知道这是谁，你知道吧？他认识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读信必须什么？你有关系你读啊，你才会有感觉，对不对呢？所以今天呢，神写信给我们了啊。如果你跟神之间呢，跟主之间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没味道。如果你真正爱主啊，哎呀，你读主的话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正爱主，读主的话的时候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宝贝的不得了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写信给我们啊。那么写给谁呢？对象谁呢？写给教会啊。因为呢，我们知道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教会。哇，我们如果从新约使徒们的书信里面看见，这个教会的意义太多了，对不对啊？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主的妻子啊，教会是战士，教会是他的房屋，教会是他的田地。哦，这个太多形容这个教会的，所以你就知道神对主对教会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这个信写给谁的呢？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写给谁呢？他没办法写给所有的人，他写给什么？以弗所教会的什么使者啊？所以这里什么使者，就是一般 比较代表性。我们刚刚讲的这班人呢，他们是属天的啊，他们是活在生命的光中的，他们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所以呢，神的话可以写给他们，因为什么？他们能懂，他们能领会。今天我们也晓得，你看常常有时候我们听到呢，有些弟兄姊妹听也听不懂，对不对？那有的人就懂了啊。所以主的话是给懂的人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可以领会的人。感谢主啊，这个地方这个使者是谁呢？这个使者就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使者，所以他这里没有讲说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执事，这里就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使者。今天你只要符合于那个条件，你就可能成为使者。所以我们感谢主，常常有时候看见主的话出来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就听懂了，他就有反应了啊，这表示说什么呢？他的心是向着主的啊，所以呢，这一开头就讲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那么他就形容说什么呢？他说哈，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啊，你会读到下面的关于七个教会啊，每一个教会呢，它都有一部分人子的那个特性的形容。这个形容呢，就说明那个教会的那个光景，说明他们的缺少的情况是什么啊？他们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做使者的要刚强啊。教会要纯净能发光，人子的这个特性显出来，就是对于教会的要求。这说明什么呢？当时呢，以弗所教会里面呢，这一班使者呢，他们的光景不够刚强，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也不够怎么样明亮啊。那么这里讲到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个行走的意思是他正在做事情呢。主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啊，主爱他的教会，所以主看见以弗所教会的情况，看见他们的这些呢负责人啊，那些使者们不够刚强，那么属灵的光景，教会的光景不够纯净，所以神就提醒他们。然后在第二节那里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哇，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呢，一方面是非极其宝贵啊，就你所有的事主都知道，但另外一面来讲也很可怕，是吧？你做什么事主都知道啊，主是无所不知的，大小的事情他全部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工作，原文就 works， 或者说呢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你在任何的一个情况里，主都知道，别人不知道，主知道的啊。我们也知道，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侍奉上遭遇误解、遭遇打击、遭遇人的攻击，有的时候非常的孤单。但是主说：“我知道，这对他们来带来什么极大的安慰。”别人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你所受的委屈主知道啊，你所受到的攻击主知道，你所有的难处主知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对于教会呢，你就看见他的那个关心关切到极处了啊，任何大小的事情他都了解。那么首先他知道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啊，忍耐。感谢主，那个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呢，还有一些好的一些的优点啊，好的行为在。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在提摩太前书啊，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个时候呢，提摩太在以弗所做长老，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怎么样了？开始下坠了。因为你读以 读提摩太前书你就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有点下坠了。所以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特别提醒他，告诉他很多很多的事情该怎么做。感谢主，这一封信给提摩太带来非常大的鼓舞啊！从那个时候到写启示录以弗所的时候，中间多久？隔了27年，27年。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些好的光景，所以证明说什么呢？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有他一定的功效的啊！提摩太的确因着保罗所写的书信呢，被坚固了，所以维持了以弗所的教会的见证27年之久。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光景呢，才越来越不行。但是呢，他还留下很多优良的传统啊，他们劳碌忍耐。那么主说什么呢？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这里不能容忍恶人，就是不能容忍邪恶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中充满了各样邪恶的东西啊，啊，很多恶事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妥协，我们就包容这些东西。但是你看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的光景呢，他还不能容忍这些恶事情的啊，对于那些败坏罪恶的事情呢，他们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节制的力量的，并且还怎么样呢？他能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以弗所的教会还没有失去分辨力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常常真的假的搞不清楚了啊！人家讲几篇道哇，我们就以为就是了。不，以弗所的教会不是这么可以随便欺骗的，他们要试验一下。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你比较听到哪去听人家讲了一篇道，哪一篇道并不能叫你做最清楚的判断，你必须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必须要经过一些时间的一个考验，然后你才说这个是好，那么就是好。今天我们常常这里正说好的时候，那边已经坏了，是吧？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我们失去这个属灵的判断力。你看见以弗所的教会在那个时候，他还有分辨的能力，知道是与不是啊！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们感觉今天呢，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是坠落，但是呢，今天地上很多的教会还赶不上以弗所的教会呢，对不对啊？啊，没有分辨力，他能够看出是假的，他能够检视，他能够找到，把那个错误的东西把它找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如果失去这种的判断力啊，我们知道常常叫我们落在很多难处的里面。哎，我为着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在属灵的判断上面的这种的软弱，有时候心里感觉很难过，恨得神道你搞不清楚，你不会没有判断力，你看以弗所还有判断力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以弗所教会里，他们的好的行为和属灵的判别力怎么样，都还没失去呢。主说哈，你也能忍耐，第三节，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哇，他们还有相当的什么一个持续的力量，那也不怕吃苦。你看这样的教会好不好呢？在我们来看好得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教会呢？啊，你看他们劳苦还不疲倦啊。弟兄姊妹们，第四节说什么？然而But, 然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多都看外表，你看不清楚，对不对？但是主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他完全清楚，你在哪一个点上失落了，主都知道。所以然而，这个然而呢，就主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难处在哪里。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如果你能判别那个教会中真正的难处在哪里，这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这个然而也叫我们感觉什么，令人遗憾，对不对？以弗所教会这么好啊，看这么好的光景，结果呢，有了一个难处了。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一件事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加上去的，他原文没有这个的。他说然而我要责备你啊，责备什么呢？你知道以弗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放松啊，这说明什么？这个教会有了一些某一些方面情况的放松。如果主要责备弟兄姊妹，那定规不是小事情。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呢，他绝不是为着鸡毛蒜皮小事啊，他来故意来找我们的麻烦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主要责备那钉棍那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不是小事。责备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曾经解释过啊，在讲台上解释过。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个起初的爱不是对着个人的，是对着教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呢讲这个起初的爱都讲到个人身上去了，不是的啊！你要读圣经啊，要读得仔细啊。主这个责备起初的爱是责备教会，是整个教会失去起初的爱。他不是指的个人说的，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当我们提到这个起初的爱的时候呢，要知道这是神对教会的要求，不是个人的。为什么在这里神对他们说你们把起初的爱丢弃呢？就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他们已经在很多的事情上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了。我们讲过这个起初的爱就是 first love， 对吧？就是呢你爱主第一，你每样事物都把主摆在第一。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开始爱工作，爱恩赐，爱精力，爱活动，爱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那么唯独一件事情怎么样，不够爱主的自己。你知道做父母的人呢，有的时候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样，这个儿女慢慢长大之后，他爱你身上很多东西，他这对你呢就是不够有爱啊，这个叫父母很伤心，对吧？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个孩子，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的故事啊。那么我有时候常常出门做工呢，有时候回来之前呢，我总因为想到两个儿子嘛，所以每次给他买点衣服啦，买点玩具啦，买点吃的东西啦带回家，那么他们就很高兴啊。所以时间久了啊，那么有时候我的姊妹呢带着两个孩子到飞机场去接我了，对不对啊？这两个孩子一看见我，远远看见了，哦，爸爸来了，然后这么两个抱一下啊，跑来抱一下，抱完一下之后怎么了，两个就开始去推箱子去了，他就不理我了，两个就推箱子，推着箱子走。所以有很多时候在那里啊，我这个里面就有一点什么失落感呢。哎呀，我想他们两个这么高兴的来，原来是为着那个箱子。因为什么？他知道那个箱子里面呢有玩具，有吃的东西，所以回到家里面呢，他也不理我，他就开箱子，两个开箱子啊。那么拿到玩具之后呢，哇，蹦啊跳的就跑掉，一下都不见。所以剩我一个爸爸站在那里啊，哎，有时候心里面就感觉说，你看看，哎呀，当然感谢主，现在儿子们长大，他们懂得爱父亲了，现在真的是不是爱我周围的东西，是爱我了，所以这个儿女长大了就好了，对吧？所以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我们追求主要恩赐，要知识，要能力，要这个要那个，要祝福，对不对啊？每次祷告，主啊，你要多祝福我，祝福我，祷告了半天主没祝福啊，说哎呀，这个主都不听我祷告，那你看他还埋怨主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啊很多时候在属灵幼嫩光景中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看见现在以弗所的教会怎么样呢？他们多年的跟随主，但是慢慢逐渐的怎么样， 注意就放在工作上去了。哇，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他们才注重工作了，一聚会上千人，哇，传讲福音多少人兴奋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看他们对主啊这个感情很淡薄，爱工作你知道吧，很起劲呢、啊。你叫他花时间读经祷告亲近主，他没这个兴趣。有的人追求恩赐，追求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不是不好的，主也称赞他们，对不对？但是你无论怎样，任何时候你要把主摆在第一。教会尤其教会不能光注重发展工作，不能光注重外表的情况，一定要把主摆在第一。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聚会啊，最好我们弟兄姊妹来之前在家里有好好的预备，你把心归给主。我们希望我们的聚会是因为爱主而聚起来的，不是因为你习惯了，你到了定规了，教会定规什么聚会来聚会，而是因为你真正心里面对主有爱慕，我们这样聚主的心才能满足，你知道吧。所以以弗所教会失去这个非常的可惜，他们爱许多主之外的事物过于主的自己，他不再把主摆在第一位，所以呢主责备他们。那么第五节他说，所以怎么样，你要回想啊，你们要回想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在属灵事情上面呢，我们走过一段路之后怎么样了，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回想回想。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台上讲到也是提醒弟兄姊妹，你知道吧，大家回想回想，因为有的时候这一个礼拜几乎都跟主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到了聚会里面呢，我这一主的话一来提醒我们了，我们才知道我们应当好好的爱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回想啊。所以呢，教会的工作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来回想回想，我们的光景到底还符合一主的心意吗？啊。这个要停下来思想一下啊，要面对什么呢？面对事实啊，不要活在个虚幻的感觉里面。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是打马虎眼的呼呼就是就可以了可以了这样。不，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都是认真的。所以你必须要面对那个事实，那么对于问题的重心点要把它找出来。这样教会才能蒙更深的拯救啊。他说你看见从哪里堕落的，要找出那个原因啊，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教会的光景开始坠落了呢？以弗所的弟兄姊妹需要在这里怎么样好好的思想一下啊。什么叫做坠落呢？坠落就是啊，就原来是有的，现在失落了，对不对？才能叫坠落嘛。你本来光景很好的，现在失去了，这个就是什么，就告诉我们说是你要坠落，你坠落下来了。那么主在这里对他们要求说什么呢？并要怎么样悔改。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悔改啊是神的大怜悯啊，神永远给我们机会啊，你知道吧，神从来不会把我们的路堵死了，叫我们说到了这个地步你没得救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神永远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这个悔改不是光传福音听福音那天悔改，我们时刻都要活在这个光景中，一发现不对了怎么样了，马上就转过来面对主啊，这个叫悔改。感谢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他永远给机会，他给我们个人机会，他更给教会机会。很可惜啊，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的团体有的聚会他就一错错到底，他就怎么都不肯悔改，明明主的话来了他也不肯悔改，到了一个地步啊回转不了了，那真是大的悲剧啊。所以一个教会能回转那是太大的一个福气了。他说你要悔改做什么？行起初所行的，要做当初所做的。你怎样在聚会中总是把主摆在第一，现在呢主也没要求多，对不对？你把主摆在第一。所以我常常讲，今天呢如果我们呢基督徒啊聚会成了习惯啊，成了习惯啊，到时候礼拜五 来做一做，礼拜天来做一做，变成习惯性。弟兄姊妹，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我们永远要怎么样？因着爱主而在一同来追求的。你来聚会，你到了这里，你怎么样？你要把主摆在第一。我们周围即使有上百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意，摆在主的身上，因为爱主而追求，因为爱主而侍奉。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爱，不是责任，不是人家加给我这个责任呢、到时候非做不可了。我们现在也是弟兄姊妹们，开头的时候可能有爱心，像你们带儿童班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排表，这个礼拜轮到我了啊，那么好了，就是准备一下，去那么坐一坐。教导儿子，给了儿童们讲几个故事，好像今天就了了事，交了差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侍奉神不要的，你一定要里面怎么样？要有爱，你要把主摆在第一。你说主啊，你把这些孩子们摆在我的跟前，我要把你摆在第一位。你要教导我如何来教导这些孩子们。弟兄姊妹们，这个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放松的。以弗所教会就年日久了，慢慢成习惯，就慢慢的就放松了。所以主说，你若不悔改的话怎么样呢？我就要临到你那里啊！这告诉我们说，神做事是认真的啊，他不会说啊，好了好了算了，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呢，如果不肯悔改，那是个愚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我们呢硬心硬到底呀、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绝对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你要记得，主必定不会不理的，他一定要理的，因为教会是他所最爱的，他这个是作为他的见证的器皿，是他的妻，对不对？是他最宝贵的，所以他一定要在里面做工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记住这个点啊，不然的话怎么样呢？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就看见怎么样，整个教会的光景就黑暗，没有光了。所以今天难怪地上很多教会进去没有光了，我们到欧洲去看那些大礼拜堂，黑咚咚的了，没有光了。你怎么灯台被挪走了？它不再为主做见证，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去了，对不对？那就失去了教会真正的意义，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到这里好像应该停了，对不对？这下面这然而还有一件事可取，神又想起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这就这个话什么意思？就神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的好处的。你放心，你只要真心真意为着主，主永远记得。他就是在那里责备责备，他还记得啊。然而有一件事情啊，是可取的，就是什么呢？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说我也恨恶。这个恨恶这个字是什么？是一种啊极度的排斥啊，才会恨恶，对不对？极度的排斥。这里有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个尼格拉一党啊，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来源是什么。虽然有很多圣经学者在那里一直在历史上找啊找找，但是都不能确定啊。但是呢，这个尼格拉一党呢，这个尼格拉有属灵的含义，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尼哥就是征服，拉就是群众啊，所以他那个本来的意思就是征服群众。其实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在教会中开始出现什么圣品阶级了，有的人开始抓权，可以管，可以好像管理所有的弟兄姊妹了啊，他变成独特的地位了。所以后来我们晓得演变变成天主教说这个神父啊，哇，变成这个教皇的不得了啊，权势之大，就圣徒们要跪下来闻他的脚啊，亲他的脚啊，你看看那个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圣品阶级的什么一个来源啊。在教会里面不可有圣品阶级的，没有什么神职人员平信徒的，没有这个，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 所以呢，你看当初呢，这个有人就把这一般的东西带进来，这一党就是他们有一部分的人呢、啊，不是一个人呢、啊。但是呢，以弗所的教会拒绝这个东西，啊，主称许他们，啊，你们不要这个，我也不要这个，因为什么？你们都是弟兄，对吧？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呢，神对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称许。然后到了第七节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里讲到圣灵向众教会说说，就在这个新约时代，神是借着圣灵说话，就我们必须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啊。他向众教会说话，所以不是光向以弗所教会说话，那是借着以弗所给所有的教会说话，这是一个公平的一个说法说话。下面他说，凡有耳朵就应当听。你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这个耳朵啊，像的属灵是聋的，但是你一得救之后怎么样，你就有一个属灵的耳朵了。但是我们发现呢，人的难处在哪里呢？今天人有耳朵却不听啊，这是一个难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得救的耳朵，但是怎么样，你要听啊。所以教会中啊，只有有耳可听的人肯听，愿意听，这个才是有福的。所以求主使我们呢，成为有耳可听的人。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这里这个得胜者是一个单数字，但是怎么能得胜呢？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就是听话啊，能够回归神的心意。把主摆在第一。这里讲到虽然是个人的，但是我们晓得是在教会中神呼召得胜者，所以呢，我们是为着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这个才有真正的那个意义啊！感谢主，在旧约时代中神所要得住是余数，新约神要得住的什么是得胜者。那么神在这里呢，对着以弗所教会里面得胜者做什么呢？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晓得在亚当的时代啊，神已经把那个生命树道路关掉了，对不对啊？那关掉，但是那棵树还在的啊，所以到了时候怎么样，他们还可以怎么样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吃到生命树的果子。这就告诉我们说，只有这般人他们是活在生命的里面，他们的光景呢是活的啊。你重回乐园，当你得着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呢充满神所给你的这个喜乐，就满了祝福啊。所以只有得胜的圣徒在他们中间，他们不受形式制度规矩的这些影响，他们是活在生命中的一般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先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个交通啊。那么巴望主借着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今天也对我们说话，好吧？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从来没有隐藏过你自己的旨意，直到今天你仍旧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愿意俯伏敬拜你。主，愿你的恩典领导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当地上光景非常黑暗的时候，但愿教会能够在你面前像金金的灯台一样，那就发光，那就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